我也爱别人。阿们，这是我们真正的信仰，不能只说上帝爱我，但是我不爱你，那这个是错误的，因为神要我们活在爱当中。阿们。好，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享受这个自由的人生。牧师要讲第二讲，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好吗？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真是荣耀复活的主。当你复活的时候，就带给我们真正的十分的平安。耶稣，你给平安给所有跟随你的人。这世代最缺乏的不是物质，主要不是名望，主要不是长寿，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平安。因为你的平安是金钱买不到的，换不来的，只有主耶稣复活才能够白白赐给我们。我们享受这平安，帮助我们持守这平安，也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每个来到你面前都放下一切，把重担都归给耶稣。我们相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在主面前得安息，也求你圣灵运行在当中，使我们开心窍，有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透过你今天早上的讲台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吹气，使我们里面刚强起来，更爱耶稣，更像耶稣，更加的服侍主。也祝福你的仆人大放胆量传讲神的道，使听得讲的同蒙益处，靠耶稣们祷告，阿们。好，比如说来，今天道很棒，来，好，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十章，一起来读神的话。今天早上呢，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了42节，38到42。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没有圣经举个手，同工拿给你哈，或是我们新来的家人，我们就拿给他好吗？啊，这边前面需要哈，我们同工来把手举起来，他们可以看得到好吗？好，来，我们要来读38节到42节，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好，找到请说阿们，好，大声来读喽，预备，请。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弟兄姐妹，我们再念一遍好吗？我想这段话呢，对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再念一遍好吗？预备，请。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分享享受人生的第二讲哈。上礼拜如果有来，你听牧师讲这方面的系列。那下礼拜呢，我们一样，我有请了一个非常好的牧师，从加拿大来的，叫以前是我们前颂颂泉呢这个机构的一个执行长。他对上帝的爱、天父的爱有浓浓的这份恩膏，盼望你们都来参加。师母在当中也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也是一样啊。虽然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呢，我们不会受语言的这样隔绝。盼望你能够常常来哈。我们总共有4天的时间，早这个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如果可以的话，你早上去上班，下午就请个假啦，就一起来领受这样的祝福。盼望你领受到天父的爱，你人生绝对不一样的。特别你常常觉得在追求爱，没有人爱我的，有这样醒的人。一定要来参加，很难得的哈。那盼望大家都一起来，我们也开放给友会，甚至我们自己身堂的其他的教会都会来参加。目前已经快到180人来报名了哈，160到180左右，好不好？大家一起来报名。好，今天呢，请大家一起来领受这篇信息，叫享受自由的人生。上礼拜跟大家分享过，自由真的非常重要。圣经教导我们呢，自由呢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自由。 耶稣说来他世上目的呢，是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来到世上目的不仅要救我们，救我们之后呢，第二步呢，使我们得自由。也许你参加教会已经很久了，聚会已经好多年了，可是在你内心深处，你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自由？有时候觉得我来教会呢，好像是这个仪式，或者呢是习惯，但是内心当中呢没有真实的自由。盼望你今天好好听下去，这边讲到自由是可以得着的，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肯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可以保证你，让你得自由。从财务当中、债务当中得自由，从疾病当中得自由，从咒诅当中得自由。上礼拜我们还听到美好的见证，就是我们国民弟兄从烟瘾啊、酒瘾当中、瘾头当中得自由。耶稣专门释放人，只要你愿意信靠他，打开心，交给他，交托给他，耶稣就可以让你得自由。跟我们讲来，我们可以得自由的。另外一边，哥刚才讲说，我们可以享受自由的人生。如果你对神的话有认真并且相信的话，好好的把它写下来。今天早上呢，享受自由人生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信息。这边讲到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呢他走路的时候进到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面，他有个妹妹名叫玛利亚。你看到吗？耶稣基督他就是使人得自由的。那一天呢，他又走遍各城各乡，他的脚步非常急促，就盼望各城各乡的人能够认识福音，并且在福音的大能当中得真正的自由。这边告诉我们说，出现了一对姐妹叫马姐妹，一个呢叫做马大，一个叫做玛利亚，这两个都认识上帝，认识耶稣，也爱慕耶稣，但是他们却没有自由。也许我们今天来到当中的有不少已经在教会很久泡很久了，你很像马姐妹一样，你们都认识神，我们也认识神，圣经也熟，也读过，甚至我参加过教会的这些养育系统，但是你的内心深处却没有自由。为什么呢？弟兄姐妹要看下去，马大、玛利亚都认识耶稣，他们都接待耶稣，他们全家呢都是这个渴望耶稣来拜访的。所以耶稣走到那个村庄的时候，马大就跑到可能是在村子头呢就迎接耶稣了，他盼望耶稣可以再来到他家住，并且呢接待耶稣。他们认识主，他们爱慕主，他们也欢迎主，但是这两个姐妹都没有自由，因为他们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快乐，没有自由了。如果这样的人生呢，我们要一起来对付，请大家记得我们要对付，讲一遍来，我们要对付，怎么对付呢？让我们能够被提升，回到真正的自由。好，请你写下来第一个大纲，两种不自由的人生，两种不自由的人生。好，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走路的时候进到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叫做马大，跟我讲来，马大。马大呢，他的翻译出来哦，请注意听哦，马大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呢？女主人的意思，女主人。而且呢，另外翻译就是贵妇或者叫太太，贵妇或者叫太太或者叫女主人。所以这名字呢取得他的性格呢就是这样的人呢。好，举例，她是女主人，当然了，女主人就是要自己做主咯，什么都是我在什么做的啦，因为我是女主人呢。所以他的性格里面，可能让我们讲的，他的性格是一种领导型的性格，他是一个主导型的性格，他是领袖性的性格，是个 leader， 他是这样的人，他是女主人啊。所以呢，可能恩赐里面也有治理的恩赐，很会管理，把家里管理得非常好，把人也管理得非常好，他就是喜欢管，因为他是女主人啊。他的恩赐很明显，是治理的。他的性格呢，可能主导型的，是这个领袖型的。他的人生的导向很简单，成功，达到 target 目标，一切以成功为导向，以事情完成为导向，是马大的性格。什么事情呢都要完成，什么事情呢都要完工。他追求的就是成就感，成功的感觉，有价值有用的人生，凡事呢都要做得非常的 perfect， 要一定完美的。因为我是主导型的，我要追求完美，这就是我马大的性格。请问大家，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人在当中的？有些人在点头了，牧师你在讲我了。性格有没有对错？没有。恩赐有没有对错？没有。都是谁给的？神给的，这是好的。阿们，是神给的。 但是如果我们失了焦的话，常常就会失去自由，常常呢就会忧虑，常常呢就不快乐，因为你已经失焦了。那一天这么告诉我们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到一个村庄，他们是复数还是这个单数啊？他们是指谁啊？耶稣带的他们是指谁啊？十二个门徒嘛。十二门徒有谁？有彼得、雅各、约翰，有犹大，有这个多马，还有腓力啊，大家都很会吃啊，因为他们都是渔夫啊，有些是税吏啊，彪形大汉。耶稣进到那个村庄之后，带了十二个人，带了十二个 best 进到马大的家。忽然间马大开幸福小组，忽然间多了十二个人出来。请问这种主导型的、追求完美的、追求成功的、是管理型的人，请问他会怎么样？会怎么样？焦虑就出现了吗？担忧就出现了吗？已经失控了吗？我才邀两个人来，忽然间跑来什么十二个？请问你们的小组有没有这样子啊？又期待很多人来，来了又烦恼，啊，到底神要怎么做啊？是不是很 confused 很冲突啊？是不是？是，耶稣带了十二个人一起进去，包括耶稣几个人啊？十三个。马大忽然间，哇，家里面凳子不够了，然后呢，要摆餐桌也不够了，可能要到这边要休息啊，然后要铺床单啊，床也不够了。他有没有很开始在转的？有没有很多的想法了？所以不会一件事情，他有很多事要去做。那煮饭要去菜市场买菜哦，买回来要什么？要洗菜哦，洗菜之后要切菜哦，然后煮菜哦，然后端上去，谁要来做呢？是不是开始很多的想法了？好多好多的事，事情怎么那么多？耶稣来也不是，不来也不是，有没有不自由啊？有，好像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子，就开始进到一个忙乱当中，因为好多的事啊。圣经告诉我们四十节这边说啊，马大伺候的事多，把他牵起来，心里什么忙乱。事情多会带来心里什么忙跟什么乱，事情多就会什么忙，然后呢乱了。事情多会带来我们人生的忙跟乱。好，我查了原文意思，什么叫做心里忙乱呢？它原文很简单，就是被分开了，你的心已经跟你的身体分开了啦，代表说分心了，因为你已经失焦了，开始忙乱很多事情了。哎，耶稣来到你家里，不是你最渴望的吗？应该耶稣是主角嘛，耶稣是你的所爱的 VIP 嘛，应该是对焦于他吗？怎么开始来的时候看到后面十二个开始心里面开始什么好多的事情出来了，然后呢就开始忙很多的事，就把耶稣撇在一边。请我们在座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吗？好多事要忙啊，把耶稣搁着，忙自己的事情去了。这个就是分心、分开，或者心烦意乱，或者叫忙碌过度。这个就是他的原文的意思。太忙碌、太多事，就带来分心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台湾的生活啊，可能全世界都一样啊，都遇到一个症状叫忙碌症。跟我讲忙碌症，可能台中妈妈也有了啦，台北以前早就有，那香港我去早就有了啦，二三十年都是双份的工作，现在台中已经开始有了，很多人为了多赚一些钱啊，能够干更加的丰裕的生活，就开始非常多的忙碌，忙忙忙忙，一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当政府说周休二日，气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会损失我的收入嘛。事实上，忙碌没有错，但是要忙对。不然忙的话，我们忙怎么写？心会什么？会死亡，是吗？所以我们华文的字很有意思哦。你忙过头，你的心就会死了，不仅分心会死亡，我们对神的心就会死去了，我们再也没有感受到耶稣同在。其实耶稣在旁边呢， 啊，忙家己怀疑呢。其实耶稣一直在旁边呢，可是还是忙自己的。耶稣就这样的，看你要忙多久。你们觉得耶稣在看你在忙啊，看你在瞎忙啊，忙到最后会不会来找耶稣啊？这好像很多人基督徒的写照哦。那如今现在很多人忙，不仅是这个分心啊，被三 C 的产品分心。一大早起来，第一个不是圣经，是圣啊什么？是你的三 C 产品，你一定要滑手机一下，是不是？不开手机的就好像人生没有开始了，一定是先把它开手机。被三 C 影响非常深，电视、电脑、手机，让我们一起分心，从忙忙忙忙忙到有一天你失去了很多东西了，最宝贝的就是健康失去了。忙碌会让我们失去了健康。我最近看到我们一个那也是我们同工寄给我的，我看了也非常的难过啊。可能有人认识哈，就是国硕的董事长，有人知道哈，认识他吗？叫做陈继仁，哦，陈继仁这个董事长，他享年才54岁。当他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写了一封信告诫所有的人。他说：“我面对了产业的危机，每天工作超过16个小时，17年来都过度的超用自己的身体，然而为时已晚。我虽然每月营收入超过10亿，然而这一切对我的生命已没有什么益处。今年5月，我的健康亮起了红灯，一查出来是肝癌。所以他写了这些，告诫所有人。”不要忙到失去你的健康。我们有没有听进去啊？我们忙会忙到失去好多东西啊，要忙对，不要瞎忙。马大行的很容易走这条道路，他为了追求成就，追求完美，他马上要做好多的事，以致的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耶稣的平安，失去耶稣的关系，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盼望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好好的跟神建立好的关系。阿们。好，第二个一个姐妹，就是妹妹喽。跟我讲来，玛利亚。好，玛利亚呢，她呢有个特质啊，她跟她的名字是相关的。我查了原文的意思，玛利亚，我们很多人喜欢取玛利亚哈，费用好像玛利亚蛮多啊。Mary， 玛利亚翻译出来是什么呢？就是苦的意思，痛苦的痛苦那个苦。再来呢，背叛的意思。所以 Mary 的意思是什么？痛苦跟背叛呢？玛利亚的名字是这个意思。我查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主啊，这个名字为什么会取这个呢？他说跟这个人有关系。你看到玛利亚，耶稣来的时候好像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虽然他有选择上的福分来到耶稣的脚前，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呢，却是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背叛在当中。可能他内心呢受过了伤害，受过了伤痛。他曾经呢就被拒绝，也就是小时候就被父母亲所拒绝。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亲不爱他。怎么又生一个女的呢？前面有这个姐姐叫马大了，期待生出一个男孩，结果生出是什么女的啊？又是个赔钱货哦。所以他爸爸妈妈可能在肚腹当中就开始里面有个期待，后来期待落空，一生出来是女生，就开始拒绝了玛利亚，所以把取这个名字啊。所以玛利亚有没有很多的自我形象的扭曲？对，自我形象呢是非常非常的低落的，它里面有很多的痛苦，看起来非常安静，是内心里面有流泪，有这个伤痕在当中，不断流泪跟流血在当中。他心里面一直渴望，到底谁可以爱我，谁可以接纳我。这种被拒绝的人生呢，就开始走向两极化的道路。一个道路就是谁可以接纳我，谁可以爱我，谁可以认同我，谁可以抱我，谁可以陪我，只要有人爱我，哎呀，人生就可以的啦。不管谁爱我那没关系，有人愿意爱我就可以啦。当我在做牧师的时候，辅导不少人，一个又换一个，一位就换一位，不断在寻找。我就告诉他，其实你在寻找爱而已啦。你在寻找什么？其实一直在寻找爱。玛利亚的内心当中， 他一直在寻找爱，有人爱我吗？有人爱我吗？有人陪我了解我吗？也许玛利亚长大之后，到了青少年，忽然间有一个人，哇，你好漂亮哦！那男同学追求她了，她心里面说，哇，跳得特别快，哇，你爱我，马上的出轨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我寻求的嘛。哇，那男朋友看到你漂亮啊，看到你哇，非常的婀娜多姿，然后呢，两个就 keep 做会啊。那怎么样呢？常常呢就啊，甜言蜜语，好甘甜无比哦，那个就是爱情的滋味。后来呢，玛利亚得到这份爱之后，请问她会得满足吗？短暂而已。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爱就是有限性嘛。那一天晚得到满足，隔天起来又要更大的爱了，就赶快打电话了，一直打那个男朋友，你在哪边呢？你为什么没有回我电话？就要夺命连环call就开始了。一直call，一直call，哦，又是你，哦，又是你，又是你！我在上班啊，我在上课啊，你不要这样call啊！我等一下我下课就跟你回个电话了。玛利亚说：“你不爱我了，以前你都会回，现在呢有毒不回啊！你在想什么了？你根本不爱我嘛！你骗人的！”就继续call他，哇，夺命，夺命，夺命，夺命！那男的什么就一直逃，一直逃，逃一个一个追，一个一个追，一个逃，一个逃，一个逃。到最后，这男生会怎么样？这男朋友会怎么样？受不了，喘不过气来，到最后什么？拜拜。是不是这样的结局？是。这台湾的连续剧都在演呢，你我可能都在演哦。我辅导听的很多了啦。真的是如此，他其实为什么一直在call人家、追人家？他在寻求爱，寻求认同跟接纳，不是吗？他内心深处就是痛吗？委屈吗？到最后，他心里面所期待的真是如此。那个男人呢？那个男朋友，拜拜。然后没多久，过一个礼拜呢，在一条路上，男朋友竟然带新的女朋友。啊，我都栽了，本来你救其他人了嘛，他心里面很深的背叛感就出现，正如他的名字，又痛苦又被背叛。玛利亚 Mary 就是如此。如果你是玛利亚的话，你会怎么样过生活了？你会再寻找第二位吗？会寻找第三位吗？第四位吗？答案是两极，一个是 cross 内在视野，对自己讲，男人不是好东西，不要被骗了，你知道不？不要再相信这个。第二个呢，他会继续再找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咯，不是吗？第六个呢，也不是他的了，别人已经结婚也没关系，有人陪就好，有人爱我就好，当小三也没关系，有人疼我就好，是不是？是。这种戏好像不断在重演哦。我们会看到人正是如此，一直渴求爱。其实他的根是什么呢？他的根是从小爸爸妈妈就不爱他，原生家庭早就放弃他，他的痛是在那个地方就开始的。一件事会带来一个感受，一个感受会带来一个模式就出现了。所以要针对的是他原生家庭那一块，他需要得医治啊，阿们。他得医治，他就不会再次找这些人，有人爱我吗？肯陪我吗？肯听我吗？肯抱我吗？原因在这个地方，根源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要对症下药，知道他的痛处在那个地方，这个才是真正的帮助到这个人。最近美国很不安哦，不是怕北韩的问题啊。我在暑假才去过那个地方，拉斯维加斯，枪击，死了多少人啊？59个人呢， 第一天说好像25个人死，接下来呢送到医院没多久就死了，死了59人，现在有没有继续消就不晓得。那伤害了多少人？500多人啊，多不多人啊？请问那个药啊，那个枪击要犯是蓄意的还是跟恐攻有关系？他是个人的行动啊。人家在下面在听音乐会，他呢拿那个长枪的步枪就连环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射了多少发不晓得了，他们1000多发都有。然后呢射完之后呢自己也自尽了，自己把自己打死。然后这个警察上去的时候看到满地都是枪，都是长枪，他自己改造的。他上去那个地方已经住好几天了，他早就预备要做这种事情。弟兄姐妹，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到底什么理由，只是说跟恐攻是没有，跟 ISIS 是没有关系。但是我可能有个答案，跟玛利亚有关系。它里面有伤痛，它里面有受伤的感觉，它才会愤世什么技术啊？就他有很多钱呢、啊，他也得着他想要的东西了，可是里面有伤有痛。受伤的人只会伤人，受伤的人不懂爱人，请记得这件事。所以受伤怎么办？先得医治，就懂得去爱人喽。如果你是受伤的，你会只会伤人，你不懂得去爱人，因为你的焦点都在你的痛痛痛痛痛痛，你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爱。愿神祝福大家。耶稣来到世上，使受伤的得医治，受压制的得自由。阿们。所以耶稣呢，为了去拜访这两位麻姐妹，让他们从不自由变成自由，这是耶稣的心。让他知道耶稣为什么去拜访这家不到那一家，因为这两个姐妹虽然认识耶稣，知道耶稣，但是没有经历到耶稣的释放跟自由。弟兄姐妹，抬头看到这边，来到丰富教会，第一个灵里面要得救，跟神恢复关系，那个叫悔改认罪，受洗归向主。第二步，请记得，我要得到医治释放，让我得自由。不然你进出教会很多年，你还是像马大或是玛利亚症状的人，你没有得自由，你里面还是很多的痛，跟人比哈，这样了解吗？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生一些不好的结果。好，我们看第二件事情，什么样会让我们不好的结果，不自由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我们要看到地方来，我们要看到马大有什么样不好的不自由的结果呢？我们看到第40节喽，4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好，这边讲到，你看到吗？第一个马大哈出现的这些不自由的结果什么呢？地上写下来，因为事多会心里什么忙乱。刚刚解释过，忙乱代表分心的意思，好，或是负荷过重的意思，或叫心烦意乱的意思，或是被分开了，你的心跟主的焦点已经分开了。这个情况呢，叫做事多心里忙乱。好，分心呢、啊，那这个呢，都跟神啊，跟好像分开一样。好，这边讲到的是第一个。好，接下来说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进一步向前来跟耶稣讲话，把耶稣欢欢喜喜接到家里面之后，忙自己的事，忙不过来，就开始心里面出现很多的 OS 在当中，然后开始呢就来找耶稣咯。请问找耶稣的时候，他的讲话的口气如何？那时候讲话的口气会如何？他对耶稣说：“主啊，请问主啊。”跟主啊有没有不一样？圣经看不出来了，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因为心里忙乱讲话的时候会怎么样啊？当然讲话就是跟耶稣祷告咯：“主啊。”他的祷告是什么的祷告？他的态度如何？充满了什么愤怒 angry 吗？“主啊。”很多人也是如此， 忙乱的服事到最后呢，跟神的关系呢是这种关系啊。跟神说主啊，听起来是正确的词，但是心里面是充满愤怒。我们服事有没有这样子啊？服事到最后就切不办幸福小组就没事，哪有幸福？撸走了撸，不准，愤怒一堆，炸药一堆，猪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你把就是地怼了，没有讲这句话而已。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不管管吗？请问这种祷告是什么？控告，不是祷告是什么？控告。哇！还好我们的主耶稣很温柔，没有一拳就过去了。我是主人还是你是主人？后来祷告跟我祷告的这种态度，我们的主没有，他是什么？温柔的，他听你发牢骚，他听你讲完，他都接纳。但是马大呢，心里忙带来气，他对神有气，也对妹妹有气，那个叫怨天尤人。就出来了。请问他有没有在服事？他服事正不正确？他服事对不对？都对，因为都是为着主所带的十个门徒嘛，是不对不对？做幸福小组对不对？传福音对不对？都是对，但是却不一样的结果，因为失去了自由了。服事应该快快乐乐嘛，不都卖走嘛？我们常常讲这个嘛，要不就这嘛。快快乐乐，为什么不快乐呢？因为失焦了，事多了，忙乱了。好，抬头看这边，请问马姐妹家里面有几个人呢？家人，你读过圣经知道，父母亲是没有记载了。至少几个人？三个，还有一个是谁啊？拿撒路是谁？他弟弟啊。可是弟弟跑到哪边？幸福小组三个，一个不见了，就两个。那一个呢，整天就主啊，你爱我吗？给我更多的爱，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所以幸福小组就一个了。请问气不气？忽然间 best table 出来十二个，会不会跳脚？可以体会马大的心情了吗？会不会冒话？哦，难怪他气，他会 complain 嘛，因为一个人呢不见了，就是什么讲好的不要跳船了，十二周里面一个都不见了，弟弟不见了，那妹妹呢整天呢，主啊你爱我。所以这幸福小组肯定这对公会不会幸福，没有内乱就不错了啦，对不对？那个氛围怎么样？如果你是彼得来到这个家中，哇，这个家怪怪的，我就要感觉这团队怪怪的，因为那个气氛是很什么火药味啊。马大受不了啦，你买菜不有谁要帮我买，洗菜也我一个，然后弄菜也我一个，送菜也我一个，什么都一个人全包啊。我又是这种追求完美的，会不会跳脚？又时间的压力，那个歇十二个都很会吃的样子，可以理解了哦，可以明白了哦。性格没有对错 ，OK， 只是对公要好好的彼此帮补。你看三个人，你看幸福小组剩下一个，难怪不幸福，是痛苦的开始，不是幸福的开始，是辛苦的开始。对公很重要，阿门。好，你看到接下来马大的症候群就出现，他最后呢他跟耶稣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们很惊讶，都会为他冒汗啊。他说什么呢？他进前 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什么？吩咐他来帮助我，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其实是我吩咐主耶稣啦，是我在命令你啦。我们的祷告从报告到控告，到最后呢，到最后掌控了。因为我的性格是这样子的，你要听我了，你不听我等着瞧，那个就是掌控型的咯，因为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标嘛。所以他就开始从愤怒变成了控告，吩咐他来帮助我。所以马大呢真的气坏了， 后来你看耶稣怎么帮他，看四十二节、四十一节，大声读来。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耶稣对他说什么？马大，马大。为什么要叫两次？因为生气的人常常搞不清楚了，是不是？耶稣马上叫他两次他的名字，马大，马大，他才会醒过来。生气人会不会气昏头？会不会失控？都忘记自己是谁了？叫两次，醒他，点他，让他能够啊，对吼，你是耶稣呢，我是谁啊？马大，马大，你的原因出在你为许多的事思虑什么？烦扰，为许多的事思虑，思虑原文的意思就是焦虑、担心的意思。思虑不是是思想哦，是什么？焦虑、担心的意思。再来呢，烦扰，烦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烦躁不安，烦躁不安。耶稣马上指出他的问题喽，你为很多的事非常的焦虑、担忧、害怕，然后呢，烦躁不安，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安息了啦。耶稣直接叫出他的问题出来，耶稣非常的爱他。原来你因为很多的事带来极大的忙乱，弟兄姐妹，他有看我这边，事情多没有错，弟兄姐妹，但是事多会让我们忙，加上什么乱，混乱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如果你读过旧约，一个国叫做巴比伦国，巴比伦翻译出来就是什么混乱的意思。你不知不觉进到这个国度，这个国度其实是世界的国，这世界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混乱。我不晓得今天的世界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是，让我们团团转，像陀螺一样，一直转转转转转，让你不得安息。这个是世界混乱的国度。但是抬头看我这边好吗，弟兄姐妹？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已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了大地，六日都是殷勤做工，第七天是神所祝福的圣日，他是要祝福大家的圣日，那个叫做安息日。六天殷勤做工，第七天呢要跟神进到安息当中。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知道事情多会带来忙乱，到最后呢混乱就不得安静，会失去健康，到最后呢死亡就来到了。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我也看过统计，常常养成一个好习惯，六天殷勤做工，第七天都来上教会敬拜神的那种人很长寿。各位，你们一定会很长寿的，阿们。你们竭力进到什么安息？六天很努力做工，第七天呢敬拜上帝去了，跟神连线通电，当落一直当落什么平安、喜乐、自由、释放，阿们。你一定会很长寿的，守住这个律是要祝福各位的，这样了解了吗？不是有空才安息，越忙就是越要竭力进到安息。为什么竭力？就是要努力定出那个时间，不然世界会把你挤挤挤挤挤挤到最后没空忙，然后很多的瞎忙就出现了。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事，阿们。 OK， 好，再来呢，玛利亚她有什么样不自由的结果呢？玛利亚也有哦，玛利亚有很多的痛苦愁苦在当中的。我们看玛利亚失去了喜乐啊，失去了自由之后，其实听里面有很多的痛苦在当中。好，玛利亚的结果怎么呢？我们看到她的记载是这样子哦。好，这边告诉我们第三十九节，起来读来。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好，把它写下来。这边讲到玛利亚，虽然看起来是正面的，事实上我刚刚讲过，从她的名字里面我们去了解一下，她心中有痛苦，她心中在寻找爱，她里面的自我形象是扭曲的，因为她从小就被拒绝了。可能不是爸爸妈妈所爱的对象啊，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痛苦孤单，里面有这些流泪的感觉。所以结果又怎么样？第一个，这种结果是他常常有深深的孤单感， lonely， 很孤单。你看呢，一个人来找耶稣了，也不是跟一群人，是一个人，常常是孤单感。第二个，请你写下来哦， 玛利亚的特质呢，她的结果是她不喜欢跟人在一起，她不喜欢接触人。听进去，玛利亚特质就是她不喜欢跟人在一起。可能有姐姐了，但是有这么多 best 来的时候，她没有看到她去接触彼得了、雅各、约翰，都没有没有，她还是怎么找耶稣而已。她不喜欢跟人在一起，她怕接触人，这是玛利亚的情况。好，第三个哦，她暗暗常常流泪舔伤，常常暗暗的流泪舔伤，谁可以可怜我，谁了解我的痛苦，暗暗的流泪跟舔伤。好，第四个，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这个情况，玛利亚是不是信耶稣的？是，她懂，但是我告诉大家，她一个属灵的逃避。玛利亚什么叫属灵的逃避？她只爱祷告，她只爱亲近神，但不参与团队的服事。她只爱祷告，她只爱亲近神，但是她不参与团队的服事，不愿意去牧养主的羊。刚刚我已经告诉大家一件事了，请你们再站起来，然后彼此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不是打招呼，请记得这是大诫命。因为有人问过耶稣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诫命哦？耶稣毫无保留马上讲，你们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再来也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神爱我，我也爱你，耶稣爱我，我也爱你，这个叫做十字架真实的信仰。阿们。不能只是耶稣爱我，我不爱你，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那是你家的事，我福音也不传给你，你掉地是你家的事，这叫自私的人生。阿们。耶稣爱我，我也爱你。阿们。你爱耶稣吗？耶稣说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你真的爱我吗？牧养我的羊。你真的爱耶稣吗？你要关心耶稣，在乎耶稣所在乎的事。阿们。不要很属灵飘在空中飞哦，我只爱耶稣，我不爱人。这错误的神学观一定要 delete。 耶稣不是整天在飞啊，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到很多人流离失所，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心里面焦急，好吗？对错，跟门徒讲，做工的人少啊，你有没有跟我一起做工啊？这是耶稣的心。阿们。好不好？愿神祝福丰富教会，我们一个人都是爱神也爱人。阿们。好不好？跟隔壁讲，来，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讲的自在一点，在隔壁讲，来，耶稣爱你，我也爱你。阿们。不要换属灵的症候群，这错误的，很好听就躲在洞里面。 No。祷告之后下山就要，我要干什么？要去救人啊！这不是耶稣的生活吗？你不是要像耶稣吗？耶稣不是整天祷告哦，耶稣有祷告的时间，也有什么祝福人的时间了。阿们。先祷告领受能力，再来呢要去救人帮助人，这可是次序。不要只是爱一个，我们神是给我们是平衡的人生。好，所以你看到吗？这就是马大玛利亚的结果。好，第三个，我们要看到三个得自由的秘诀，好不好？一起来跟哥讲，来，我们来到秘诀了。好，来，也许你知道，哇，这样子也没有需要帮忙的，哇，我们怎么样得秘诀？哈，来看到这边四十二节是关键哦，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四十二节一起来读一遍，请来。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等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但是不可什么少的。只有一件，好，不可少的一件。看我这边好了，玛利亚很忙碌，玛利亚很有责任心，玛利亚有治理的恩赐，玛利亚呢有这个主导型的恩啊，这个啊性格在当中，所以他一开始就全部揽在身上。也许有一百件事情他都要处理啊，他马上要开始要去处理了。可是呢，上帝告诉他一件事情，耶稣说，很多事都要去忙对，但是只有一件事不可少。 你一百件里面少了一件呢、啊？你一百件里面少了一件是什么？这边说这件事情呢，直接讲的直接出来了。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看看玛利亚你的妹妹了，她已经选择到上好的。什么叫上好的呢？什么叫上好的呢？当然就是最好的意思咯，最好的意思，要选择那个最好的、最有优质的、最有价值的那个事情呢，一定要摆在第一位。玛利亚在做什么？玛利亚来到耶稣的脚前，并且什么？坐下来，跟耶稣眼对眼、脸对脸，在听耶稣讲话，在敬拜耶稣，近距离跟耶稣亲近。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所以第一步不可少的就是亲近神，第一步不可少的就是什么？亲近神。一切的事工从亲近神开始，一切的事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开始。请记得这件事，我们做幸福小组很好，不是忙很多的事马上去包礼物做这些五个 W， 最重要的是我们全队都要干嘛？亲近神。亲近神要摆在最重要、最好的事、不可少的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啊？还是马上跳到很多的事情、事工去了？不可少的就是都来亲近神。圣经已经教导我们的，教我们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诗篇十六篇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我把主常摆在我的面前，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至于摇动，因此我的心就会欢喜，我的灵就会快乐，肉身安然居住在指望中。”阿们。把神摆第一位 ，Number One， 先神后人在大地。亲近神，亲近神永远是事工的第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也不可少的。亲近神，阿们。这是玛利亚做对的地方。好，第二步呢，把它写下来。亲近神之外呢，还要什么？聆听神的话，讲一遍来，聆听神的话。玛利亚来到耶稣的脚前，她坐下来，她不是站着。坐着跟站着有没有什么差别？有咯，站比较累嘛。坐的代表什么？我要好好跟你谈咯，我要好好跟你坐了。要坐多久没关系啊，可以坐很久嘛，代表我愿意付上时间的代价，跟你促膝长谈，我单单要来敬拜你。所以第二个写下来就是什么呢？我要来听你的话，要来聆听上帝的话。好，抬头看到这边来，上帝的话，请大家记得有三个。圣经教导我们，上帝的话就讲到道，道呢有分三个，请大家记得这个。第一个道是讲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也讲到，我是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吗？阿们。我也见过他的荣光吗？耶稣就是道，他本身就是 word，那个道就是耶稣咯。耶稣的身体生命就是道。再来看到这边第二个道是耶稣讲的话，那个也是道，像对玛利亚讲的、对马大讲的、对彼得讲的，那个当时候讲的道，那个叫 Rhema， 也是叫 Word， 那个叫做道，想了解吗？第三个就是各位现在在拿的这本书圣经，也是神的道，讲清楚吗？66卷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句话都是从神的，绝对没有错误的，不能删也不能加，绝对的，是完全无误的，是神的话，讲了解没？所以有三个，一个是耶稣基督就是道，耶稣讲的话也是道，耶稣基督使用圣经的话也是道。所以我们有三个道，大家要记得哦，这三个道都是神讲的，都是道，好，都我们要好好的爱惜。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得安息的人，请大家记得要多多读神的道，多多听神的道，多多活出神的道，像玛利亚一样坐下，就是全心全力听神的道。你越听你就越自由，阿们。越听你就越 free， 因为这个世界太多混乱，太多瑕疵，太多欺骗，真理就是拆破谎言的意思。 耶稣讲话马上就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为什么讲这个？因为他就是真理。我实实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马大马大，你为了许多事思虑啊，烦恼啊，但是不可少的，耶稣总是讲真理，让你离开虚谎，让你离开虚假，不要再被骗了。多听神的话，阿们。要多读，每天要 QT，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摸圣经，不是摸手机，阿们。开始跟养成好习惯，你一定会不一样，不会容易被骗的啦，不会被世界，别被人的话骗来骗去，你会专注在上帝的话，每一天你都很自由，阿们。下定决心养成这个习惯。好，第三个跟我讲，来，要常常守圣餐，讲遍来，要常常守圣餐。等一下我们会守圣餐，跟今天的信息有关系。守圣餐的意义在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30节，耶稣被卖的那夜，他跟所有的门徒在一起，他跟他吃逾越节的晚餐，也是他人生最后一个晚餐。耶稣其实就在讲逾越节的羔羊，他就是了。但是他吃到一半的时候，拿起了无酵饼，那拨开，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我的孩子们啊，这个饼就代表我的身体，这个身体呢是有意义的，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们要记得，这是我的身体，我就是道成肉身的主，我的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当你去吃的时候，就吃下我的恩典跟真理。阿们。所以要不要吃神的身体啊？要。我们太多需要恩典的啦，太多需要主的真理啦，所以一定要来吃神的身体，要守圣餐。不管在主日，在小组，可能有一些节庆我们都在用，像昨天晚上我们学青州楼上守圣餐非常好，把恩典吃进来，把真理吃进来，让我们成为自由的基督徒。阿们。不要轻忽耶稣讲的，这个不是典礼，这是有关你恩典跟真理，让你得自由。第二个，耶稣吃完之后就拿起杯来，他说，虽然这是葡萄汁，但是这代表我的宝血，这是我跟你立约的记号，当你喝下去的时候，罪得赦免，你能够成为圣洁的人。所以当我们在喝的时候，你在喝跟神的盟约，你是有约在身的人。耶稣会守约，他会爱你到底，阿们。你会更肯定。再来呢，耶稣的宝血有赦罪的大能，你要喝下去，罪得赦免，一笔勾销，完全得自由，不用再靠自己啊，去修啊很多的什么东西啊，靠自己了、啊、要努力，完全都不是，是耶稣完成了一切的救赎的工作。所以要不要来守圣餐呢？要，这个叫做爱的恩典。最后鼓励大家，我讲个见证要结束守圣餐的。在我的婚姻生活当中呢，起初一段日子呢非常甜蜜，后来一段日子之后就开始有些冲突啊，跟师母，特别师母在讲一些事的时候，我都会跳脚。哎，其实我觉得我是很 nice 的丈夫，自己觉得啦，自我感觉很好，可是他每次讲到一个就好像压到我的痛处，我就会叫，哎，会跳，甚至开始跟他辩论。我最难过一件事就是师母误解了我，我不是这样子，你硬要我是那样子，我就会痛会跳，就解释，讲了讲完之后，当然两个关系就不好了，然后呢就难过了好几天了。后来我在有一天的时候，我就很难过，就跪下跟神说，主啊，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的情况会不断在发生，老是有人误会我就会跳脚。神就开始引导我，他对我说，孩子啊，你的心里面有受伤。我就注意听，什么哪时候受伤啊？神说到国小3年级的时候。我说有吗？神就让我想到一件事，那时候国小在普里国小，那我一个老师那时候好像也是受过日本教育的，很阿尼基的哦。然后呢，他那一天下午要我们去打扫了，他就两个去打扫，有些在教室里面，我跟其他一个同学就打扫那个树下扫叶子了，我去打扫了，打扫打扫打扫， 然后打扫我就把他树叶很认真打扫，我那个朋友就去玩，我记得他就玩，我就扫扫扫扫扫扫扫，越来越多啊，叶子就我就这一堆嘛，然后很多呢，可是钟就叮就铃了，铃响了，那赶快大家要回去，不然会被什么被骂，我就丢了就回去了。回去之后老师就开始检查啊，来到这个地方呢就开始谁扫这个地方呢，我就开始发抖，谁扫这个地方的，后来呢就站起来，哇，开始就破口大骂，骂骂骂骂骂骂骂，我印象都很深刻，我小小很小只一直在抖抖半天，然后呢骂完之后去外面扫完之后罚站，全部同学走光你还在罚站，最后呢才放我走。耶稣就让我看见这件事情，我就开始一直哭，哎，主耶稣突然跟我讲说，那你知道你受伤的地方吗？我就开始讲说，我很难过的地方就是我被误解，实际上我很认真在扫啊，是不是？只是同学跑去什么玩嘛，是不是？我也不是故意不要什么把垃圾补起来啊，是没有时间吗？他一直骂骂骂骂骂，连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就被误解了，里面的伤痛就在里面。十几岁的时候，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影响到婚姻，所以有人误解我都很气，我不是啊，那你为什么硬要讲我是那样子？所以我很想辩解，想解释，想澄清。后来感谢耶稣，耶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不会改变的神，他就让我看见他下来手牵手抱着国小三年级的孩子，就把我抱在膝上，在他膝上，然后爱我，抚摸我，告诉我说，孩子，我都知道，我都了解，你做得非常好，你被误解呢，我现在就医治你，那你知道一件事情，你那个事情呢都交给我了，你也原谅你的老师，因为他不晓得前后因果，现在你知道了，祝福他，也原谅他，我就开口祷告，哇，祷告完之后，那种平安就来到了，那种喜乐又回来了，自由就回来了，所以现在有人误解我也不会跳了。弟兄姐妹，我已经信主很久了，很像马大，也很像玛利亚，内心里面有很多很多可能都没有得自由的一个根源，你我都要去面对。请记得的，我们要对付罪，面对伤，抵挡鬼。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好，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主耶稣，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的信息感恩，因为你爱我们，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今天早上我们谢谢主，有你的饼，有你的杯，我们知道这是恩典，这也是真理，这个血也代表你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重罪，也能够赦免我们这过犯。更感恩的，这个宝血是一个盟约，你永远爱我们，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感谢你。